根据皮尤研究中心一份最新的调查报告显示，全球民众总体上依然认为美国是领先于中国的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在这个同时，大多数受访者对美国的总体的看法亦在过去几年里面变得更加正面。下面请听报道。星期二，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在最新发布的报告里面指出，在全球23个国家当中，中间值为 41% 的民众都认为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其中南韩是最看好美国经济的国家。有 83% 的受访民众说美国的经济实力全球第一，只有 8% 的人认为中国经济最为强劲。其他比较睇好美国经济的国家仲有日本、以色列和波兰等。而自从新冠疫情以来，受调查国家当中认为中国经济是世界第一的民众比例总体上出现了下降，中间值为 33%， 只有在希腊、印度、南非、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等国，这一数字保持了不变或者上升。而认为中国是第一经济强国的民众比例最高的是意大利，民意调查达到 55%。 一位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工作的西班牙人奥尔罗维尔话给美国之音听，我来自欧洲的西班牙，那里的生活质量不错，但美国的经济更加稳定，失业率亦低好多，工资亦比西班牙高唔少。如果有一份稳定嘅工作同唔错嘅薪金，美国嘅生活质量应该系好过西班牙。呢次皮尤中心公布嘅报告内容，亦围绕全球民众对美国形象嘅睇法。调查显示，除咗更加睇好美国经济实力之外，大多数受访者对美国嘅总体睇法，亦喺过去几年里面变得更加正面。在所有参与调查的国家当中，中间值为 59% 的受访民众对美国的评价表示积极。在南韩、日本、尼日利亚、肯尼亚等国家，这一比例达到大约 70%， 超过九成的波兰民众对美国的看法保持正面。根据美联社近日获得的一份保密调查显示，美国的电子烟销售正在度成倍增长，其中大部分非法电子烟的销售成长几乎来自中国。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目前正在度制定一些新的限制行动，并强调将致力于打击非法电子烟的贩售。下面请听报道。根据美联社近日获得的一份严格控制的销售数据显示，美国销售的不同电子烟从2020年以来已经增加到9000几种，增长将近两倍。其中增长的非法一次性电子烟几乎全部来自中国。根据美联社引用分析公司 IRI 的机密数据显示，便宜的一次性电子烟，这个在以前是很小的市场，在去年占据了电子烟零售市场大约70亿美元销售额的 40%。 而数据显示有5800几个独特的一次性产品正在度以更多风味和配方进行销售，比2020年初的365种增加了15倍。以前大部分一次性电子烟都是模仿一些大品牌，但是现在供应商每个月能够出现几百种新变体，这些公司抄袭彼此的设计，混淆了真品和仿品的界限。创业者只需要将他们的标识和风味要求寄给中国的制造商，就能够推出新产品，而中国制造商亦保证几个星期内就可以提供几万支电子烟。面临政治人物、家长和主要电子烟公司的压力，食品药物管理局最近正在向200几个受欢迎的一次性电子烟的商店发出了警告信。管理局仲发布命令，将禁止入口 Bar、Escobar 和 Breeze 三种品牌。但 IRI 的数据显示，这些公司只占去年一次性电子烟销售的 14%， 让其他几十种品牌根本毫发无损。 研究一次性电子烟崛起的斯坦福大学的杰克勒说，电子烟产业一次又一次创新，以打造对年轻人或其他不同年龄族群更有吸引力的市场产品。而食品药物管理局的行动迟缓已经让电子烟产业熟知并利用这一点。据拜登政府星期二宣布，对与俄罗斯雅格纳集团及其首领普里过津有关的四家公司同一名个人实施制裁，因为他们参与了这个雇佣军集团的黄金交易，或者参与了其他武器交易。不过这些制裁据信同雅格纳集团上个星期叛乱没有直接关系。下面请听报道。根据财政部星期二发布的制裁声明，宣布针对俄罗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中非共和国的四家公司进行制裁，指控这些公司从事非法黄金交易，以资助雅格纳集团维持和扩大其武装力量。财政部负责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事务的副部长布赖恩·纳尔逊在新闻稿里面说，雅格纳集团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开采中非共和国和马里等国的自然资源来为其残酷的行动提供资金。美国将继续瞄准雅格纳集团的收入来源，以削弱其在非洲、乌克兰和其他任何地方的扩张和暴力行为。受制裁的四家公司包括总部设于中非共和国的矿业公司Diamwell SAU 和 Midas Resources SARLU， 以及从事黄金销售的俄罗斯 DM 有限责任公司和总部设在迪拜的工业资源综合贸易公司。财政部仲制裁了雅格纳集团俄罗斯高管安德烈·伊万诺夫，指控他曾经和马里政府官员在武器交易、采矿项目以及雅格纳集团在马里的其他活动中合作。不过据悉，这些制裁和雅格纳集团上个星期的叛乱没有直接关系。上个星期五，普里戈津带领他的私人军事集团发动一场暂短兵变，调转枪口向莫斯科进军，但在白俄罗斯总统的调停下，他和普京达成了协议，在24小时内结束了叛乱。尽管俄罗斯当局目前已经撤销对普里戈津叛乱的指控，但针对他的调查还没有完全结束，他和雅格纳士兵未来的命运亦仍然存在变数。美国考虑对向中国出口人工智能晶片实施新限制。知情人士说，美国商务部可能最快在下个月初采取行动，禁止英伟达和其他晶片制造商在事先未获得许可证的情况下向中国客户出口晶片。下面请听报道。据《华尔街日报》6月27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说，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对向中国出口人工智能 AI 晶片实施新的限制。报道说，此举将是对去年12月宣布的出口管制措施进行偏转和扩大的中版规定的一部分，可能进一步削弱中国打造 AI 实力的能力。报道说，美国商务部最快将在7月停止向中国客户运送英伟达和其他晶片公司生产的晶片。一些熟悉讨论情况的人士说，美国政府亦在考虑限制向中国 AI 公司出租云服务。这些公司已经利用这种租赁安排来规避对先进制程晶片的出口禁令。该规则的推出时间仍然不确定。目前晶片制造商仍然在推动政府放弃或者放松新限制。据一名了解情况的消息人士说，美国政府可能会等到财政部长耶伦7月初访问中国之后再行动，以避免激怒中共政府。美国官员和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多地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待 AI。采用 AI 的武器可能令美国的对手获得战场上的优势， AI 工具可能被用来制造化学武器或产生恶意计算机代码。 美国商务部去年10月份对半导体和晶片制造设备实施了一系列严格的出口管制措施，旨在限制中国获得先进计算晶片、开发和维护超级计算机以及制造先进半导体的能力。自从去年秋天以来，美国政府收集了受影响企业的意见，并与盟国政府进行谈判，以敲定最终规则。美国已经说服荷兰和日本加入美国的政策，并一直在这里同这两个国家合作，以统一这些受管控物品的清单。预计美国还将允许南韩和台湾的晶片制造商继续经营和扩大其在中国生产成熟制程晶片的现有工厂。拜登政府还在权衡一项行政令，该命令将限制美国对中国和其他地缘政治对手的投资。据传，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计划将在7月初访问中国。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28号对本台话，所谓的外交出访亦可能是去提出警告，美国目前仲是维持和中共围堵和对抗的态势。下面请听报道。据彭博社6月27号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计划在7月初前往北京访问，和中共官员举行高级别经济对话。如果耶伦成行，他将是布林肯之后第二位访问北京的美国高层官员。就在同一日，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利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表有关美国对华政策的演讲的时候说，共产主义中国是美国安全和繁荣的最大威胁。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对本台话，所谓的外交出访不一定都是去派糖，亦可能是去提出警告。耶伦出访虽然说是要建立一个所谓的沟通渠道，但实际上美国在其他途径基本上还是维持一个和中共围堵和对抗的态势，这个态势短期之内不会有改变。宋国成说，克利的讲法表明了美国对中共的真实态度，他的所谓对美国的入侵其实就是将中共当作是一种入侵者，英文叫做 invader。所以他讲的是美国对中共政策最核心、最为强硬的一个真话。至于其他的白宫官员就是行礼如宴，摆出礼貌的姿态，一种诚恳的表态，其实骨子里面基本上还是将中共当作是一个竞争者，或者是战略对手，或者是所谓的敌人。因为间谍气球还有古巴间谍战都已经充分的证明，中共就是要对美国进行一种主权入侵、主权的冒犯。这一点美国政府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看得很清楚。在这个同时，美国共和党籍议员他们敦促国务院不要签署8月27号到期的科技协定。这个协议是1979年北京和华盛顿建交的时候所签署的。议员他们担忧中共会从中窃取美国科技和商业成果，利用合作来增长中共的军事实力，从而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对此，宋国成认为这个是一种历史溯源的脱钩，就是美国共和党有意要切断上个世纪到而家以来美中之间的科技合作，就是我以前同你友好的这一笔账目，我要一笔勾销，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而且他如果得到呼应的话，后助力也是非常强大的。宋国成进一步解释说，为了避免从所谓竞争到对抗，美国也会打烟雾弹，也会释放麻醉剂。比如耶伦说，我们所有的作为并不是要同中共进行竞争，或者是有压制中共的意图。但你看他们现在对华投资审议的这个行政协议，限制对华高科技行政命令，也已经快要出炉了，已经准备要上菜了。美国从两年前就已经处心积虑地要从对华投资，特别是涉及到国家安全和尖端科技领域的合作， 早就规划要将佢断咗。而且共和党长期以嚟一直维持住对中共嘅一个最高阶嘅战略围堵嘅立场。就美国整体嘅政府部门嚟讲，甚至仲包括佢嘅民间企业同美国人嚟讲，应该系史无前例嘅对中共系采取强硬嘅态度。未来要进行美国对华投资嘅涉及国家安全部分嘅投资嘅审查，乃至于 AI 人工智能、量子运算，仲有晶片、半导体等等领域，持续嘅对中共进行封锁。所以美国对中共嘅战略实际上从来冇松口，亦冇放缓嘅情况。以上嘅呢次新闻系由本台记者斐珍采访，婉儿为你报道嘅。感谢你嘅收听，再见。